中国是拜登在国情之文讲话当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外国。拜登仲是不点名地提及到上个星期的中国侦察气球事件。他说，就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表明的这样，如果中国威胁到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到了。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中国事务记者冯哲宏在拜登演讲结束之后指出，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中国被提及的次数高于其他的任何国家。就算是他未有提到的时候，他亦都是拜登演讲当中多个主题里面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半导体、通货膨胀还是鸦片危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过去几十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拜登在星期二晚的讲话当中并未有提到台湾。不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CNN 资深国际事务特约记者瑞普利认为，拜登的讲话其实涉及了不少与台湾有关的议题。他写话，当他所讲的他是美国带领的联盟抵挡罪普京的战争的时候，拜登说是乌克兰以及俄罗斯，但是他的言辞有些像是在这里跟台湾激权，并且是对中国侧目而视。另外一个拜登未有提到的议题是他对中国施加的芯片禁令，这个禁令被普遍认为是将严重限制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美国国家评论杂志资深政治特约记者吉拉迪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表示，美国限制中国政府获取高科技半导体芯片的努力看上来是卓有成效，这个是少数能够令到我称赞拜登政府做得不错的机会，拜登是不想谈及到他。在如何总体评论拜登的国情咨文讲话上面，美国对华强硬派和温和派的观察人士的反应大不相同。美国评论人士作家张家敦认为，中国对美国的敌意需要是美国更加强硬地回应。拜登2023年的国情咨文的中国部分用十年前的标准看是很适当的，但是如今说我们在跟这个的政权竞争的是错误的。从中国侦察气球事件能够清晰地看到，我们并不是在这里和平相处，中共对我们开启了不受限制的战争。但是左派活动人士全球正义组织主任周尧多则是担心，当前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会导致两国的冲突继续加深，拜登当局认为美中经济关系必须要改变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最基础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陷入了零和博弈的竞争当中，而目前拜登的战略只会恶化这些的因素。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当中出乎意料地多次脱稿即兴发挥，在谈到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竞争的时候，他说专制的政体变得是更加虚弱而不是更强大。话给我知，有没有任何一位是世界领导人想跟习近平互换位置？话给我知，有任何一位吗？有任何一位吗？这段的说话引起了一些的疑惑，观察人士一时之间不太确定拜登想要表达些什么东西。大西洋月刊写手尼克尔斯是表示，他的理解就是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用来放大中国，而现实是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这里汗流浃背，祈祷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他们的统治。很多观察人士随即指出，包括普京、金正恩在内的威权主义领导人或者一些的小国领袖并不介意拥有中国如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说，不幸的是有好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会很乐于与中国交换位置，拜登不应该突然冒出这样一句有关中国的令人不解又搞坏了的即兴发挥。但是保守派时政媒体的主编哥德伯格则是认为，这句说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同意这一点，中共对人民的恐惧并不亚于人民对他的恐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